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刚刚看完这一部电影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我当初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是热泪盈眶，就情绪非常的激动。但是我当时是不在场的，就是我一直是在纽约的，而且甚至我都还没有机会去到纽约的现场。我知道现场肯定有人当时参加过纽约的两场抗议。我当时是得 COVID，所以只能待在家里，就非常遗憾没能去到现场。但是看这部电影还是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好，那你的什么电话问到一下？我当时在能力大使馆，
是蛮多的，大概我又没有估算，就可能一两千。而且我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会遇到朋友，所以我就说：“哎，好巧，那说明大家都在这。”当时情绪我觉得是很激动、很亢奋，而且我觉得是第一次，像是在美国看到这么大规模的华人的聚集，而且有点像是说我在学校一个墙上莫名其妙就看到这样的牌子，去那个健身房也会有人就是在那贴纸。我想说啊，天哪，就是这么大家这么热情。那在那一刻，我会觉得说，以前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自认为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所以我不太会觉得跟大家有这种政治上的连接。可是，在那一刻，我会觉得说，哦，即便是在海外，但我仍然是跟其他的这样的这些中国人，大家一起有这种共同的理想，把共同理想，然后我们会在这种很一个遥远的地方，对我们家乡、我们的祖国发生的、我们的同胞发生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感同身受的影响。所以在那一刻，我会觉得说，我们仍然是一个有共情的一个民族，我们仍然是在这个时候，就像是大家导演说的，就是哦，这我们大家都是人，那首先是在一个人，而在这种时候，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家和乐，我不太关注政治，或者说那多时候会更选择，在一种自保的态度。可是，在那一刻，我会觉得说，这还是一个很勇敢的民族。
所以当时是在健身房里面有贴白纸吗？写白纸运动吗？写的是什么？
对，会有很多，然后总有，然后就是一个，然后会，我们当时学校里面有，是我们待不许运动楼，那楼里面有栋墙，所以就一段时间会有人再去贴，然后会有被撕掉，然后又有人再去贴，然后再被撕掉，再来贴。所以我想，如果当时在场的同学或者网友们有在美国，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当时其实记得在网上的，就像 Citizen Daily 账号什么，他们投稿就会有说一波人去贴，另外一波去撕，然后撕了又贴，贴了又撕，然后甚至贴的时候看到有晕，然后确认过眼神，就是这个确实是很有意思，就感觉白纸把大家联系到一起。然后之前我也听其他人分享做感受，就是说会遇到很多平时遇不到的不同政治光谱的人。因为其实白纸非常特殊的一点，因为它只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写，所以你心里有什么想说的话，什么诉求，其实都可以被囊括进去。
是我觉得他能把就是这些素材全部集合到一起去，然后，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些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就是我当时也是在纽约，但是我是上海人，所以就是，我们家也完就经历了所有的风控，就运气比较好，我们家那小区比较小，然后就没有 suffer 太多，但是就是还是因为有父母啊，然后家里所有人，然后包括很多朋友都在上海，所以还是看到很多上海的消息。然后，就是我记得纪录片里有提到一个说，就是可能说这件事情在过了2年、3年或者很多年之后都会被别人忘记。但是我觉得，就是正因为有这种纪录片的存在，然后包括在开始前在放的那些录音啊什么的，其实我刚刚跟我朋友在讲说，就是哪怕过了2年多，我觉得我还能记住他们，就是我还能回想起那录音里面讲了很多的字和当时的语调之类，就是当年看过的东西，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纪录片里面，可能还反映了很多我当时比较有限的那个信息流上面看不到的一些画面。就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比我想的要，再庞大很多，然后就是这背后还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声音和力量，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因为当时404不是很快嘛，那我当时正好我就是感恩节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要坐飞机，然后我就会很怕我错过的消息，在过了比如说我一节课下课之后，这个消息就被封掉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上课之前看到那个十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就是有一个图片，就是它有10个问题，好像是。 然后我都存了图片，然后我那节课下课之后，那个推文就有0.404了。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当时就是疯狂的、习惯性的看到所有的推文就会保存成 PDF， 然后所有的图片都会存下来，就是这种意识就是让人觉得很心酸，但是又觉得就是无可奈何的必要的去做这些事情。
那然后我有一点好奇，就是我其实有好几个问题，就是你一开始说那些看那些录音。还记得是四月之声吗？
我记得就是那些片段我本身就有听到过，然后后来我窜到了四月之声那个就被剪辑的那个片段都有听到。
其实有一点好奇，就是有的人也会反映说，比如说在中国的小城市里面，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像四通桥白纸，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发生的时候，但可能上海知道的人会更多一点。也不是，看了有人摇头。但是这个中国的信息封锁的话，就感觉你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知道。然后我们会说白纸的话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运动，因为有可能至少十几个城市都有这种大规模的上街，可是有些地方的人可能根本都不知道发生过这种事情。
有一个我自己的事情是大概在2009年还是2010年左右，是在上高中，当时我跟一个同学在就是在房间里面讨论一些有的没的事情。那时候应该是在那个阿拉伯之春之前，但是我们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内嘛，都是接到我们父母的电话，就我们都是体制内的，就是叫我们不要去参与任何群众活动。我就想说啊，什么活动？但后来，显然是当时在应该是像比如说外劳户籍是有机会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知道说 ，OK， 如果这个事情上升到非常大的层面的时候，我可能会得到一些警告，说不要去干嘛。但当时在这个就是这个还艾滋运动的时候。当时显然就没有人告诉我任何事情，所以我猜 OK， 他们可能还没有监控到那一步。
他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所以他是比较去中心化的。所以其实白纸运动，你看后面两天就警察已经反应过来，而且他们如果提前发海报，确定某一个时间地点去聚集的话，那警察就会可以去截。据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本来是一个就是点蜡烛纪念逝者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很提前的去约很多人过来。后来就是自然演变出来，就成了个这么激烈的一个抗议，喊这些口号。好，不过你刚刚说的时间点，其实是茉莉花还没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种海报，
已经有，因为它单茉
莉那是阿拉伯之春嘛，
对，阿拉伯它持续了蛮久了嘛，是突尼斯开始耗到迪尔耗掉，所以当时我印象中，北京跟上海也是，北京应该是我不记，上海我不记得，但是有续集。
但很有趣的是，关于茉莉花这一段，很有趣的是，我后来翻资料。翻到说他们当时王府井聚集的时候，他们号召的贴文上面有写他们的口号，然后就跟四通桥前面两个一模一样，他说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完全一模一样的。但那个时候没有封城，所以其实这些我当时就一个感想，就是人的这种基本诉求其实一直都是一样，你过个10年20年都一样，然后封城不封城，有病没病都一样，就是要吃饭要工作，然后归根结底说白了就其实是要自由，要这种追求正常生活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
利。我在看这个纪录片，看到后来他就是拍到后面海外的有活动的延续的时候，就我心里有一点自私的想，他多放一点纽约的镜头，因为我当时去了纽约，就在那个历史馆外面的那个机会，就我觉得是应该是我经历过就是应该是规模最大的华人的政治集会。我觉得是的，可能我觉得你如果没有经历过六四，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最大的。
在场有多少人经历过六四？
对，所以我当时我特别很感动，然后我当时希望他就是多出现一点这样的镜头。然后我的想法是，就是我觉得在海外，就比如说现在就这个 screening 在国内可能就很难搞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海外就有一些更大的空间吧。但是另外的。反过来说，就是大家都已经跑到外面来了，就已经没有那种那么切身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动力，我觉得。然后就是我就是也不是说一个胆小，就是有力无论，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还就只有华人社群怎么样能够把政治都动得住了，我种继续传播下去。
因为其实，在海外的话，确实像你说的，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不在场，就我们不在中国，但是我们在海外的话，就是至少可以。更自由了，更有空间，然后可以做一些像这样的事情，可以去建立更多的连接，然后也可以传播信息。
怎么说，疫情一开始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产以下的那些人，因为我觉得很多留学生他们家庭作为中产经济上家庭中产单位啊什么都会对这个食物生活是有一定保证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在国内有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抗议是在上海的封控以及这个工奴起以后，是因为这个东控这个样子被给严重影响到了中产及以上这些家户这些人的一个生活保证，甚至是吃饱穿暖这样的问题都已经有一个很大显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点吧，就是让很多群众包括就是海外留学生这些一定程度的感同身受。然后还有一点是就在纪录片里面那个清华大学抗议运动的那一块，在整个疫情过程中包括不只是疫情本身，而是对那疫情牵连到一系列有关于共产党与政府机关的一些事情，他和几朋友虽然作为清华大学学生，然后他们会经常都在里面拆红旗，然后每次拆的话就会被学校强硬的拿下来，地铁烟台包括疫情这个事情，就是白主运动，他也是最后被就是起到警察集市，就会进行了很多问话，但是也是因为就这里面也有一个 privilege 的问题，他自己也清楚，就是说他作为清华学生，所以他才能一次次的逃过这样的一些审问，并且就是平安的回到他以前的生活。
有一个常识，我想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就是辩论上他是有中国王籍的。然后我有个朋友，他是他他还不容易体制内的，然后他有一次就去政用户转发了 A4 的东西，然后电话马上给打到卡普里。
但确实，其实就是做声援的话，有好些难度。其实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热风的 YouTube 看，有一期我们是请了黄雪晴和王建斌的朋友来讲他们的故事，然后那期里面就讨论了关于声援的很多问题，一个是就是可能首先被捕的这个人有没有意识，他有没有准备，然后他的家属，因为很多时候声援是需要包括你在搏击上面去获得支援的话需要家属来签同意书，家属的话他有没有意识，他懂不懂这些弯弯绕绕一些门道，就很多时候声援我们都什么信息都没有，不知道信息，如果说四月之声这个作者被捕的话，那海外没有什么信息的话，我们其实就很难做什么，包括新闻报道的时候也是，新闻报道还要求要有真名，就要能够去 fact check， 要能够核实的。如果就像之前，如果我们只知道一个 Plato， 所以这个好在后来就是有人把信息放出来，我们知道哦是陈炳林是在这个看守所，是他的那个起诉书都已经文件都已经出来，那好，这个是可以核实的，我们就可以有新闻的报道，可以有后续的很多的声援行动。我们现在做这些事情，就是让世界各地能够有很多人去知道这件事情。那知道了以后，他们国内的官方人士就可能会有顾忌，因为也听说过一些就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就是有一些人权工作者，或者是做了一些我们会觉得是很好很勇敢的事情，但是被抓了以后默默无闻，没有什么人知道的话，可能就在监狱里面被折磨致死，然后也就这么就没了，就这些都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多关注，多获得这样子的信息。
可以再分享一个个人经历吧，是吗？就是这个片子我大概半年前就看过一次，12月2号我刚刚查了一下是，然后我就在家里面给家里人都放下这个视频，然后在家里面讨论了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家里人都在上海，然后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一个上海发生的事情，
他们也把事情惊讶的说并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他们一直在上海，
对，但不知道这个。
然后在23年的时候你跟他们聊，他们不知道22年发生了这个事情，
对，他们知道自己是真的不知道这个乌鲁木齐中路，然后他们觉得这个能看到这些东西也挺好的，就是知道了一下身边发生的这个事情，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 family bonding 的机会，对，给家里面
有的时候这不是 bonding 是吵架，
对，有些家庭是可以，有家可以他
们你挺幸运的，
对，可以给他们看一些这样的视频，因为他们之前有过一个campaign 说他们看到的新闻都是正面的，然后讲中国一切未来非常好的样子的东西，那他觉得感觉不太对，但他也没有任何代理对白国这些官方的叙述，所以他会希望我给他们看一些
境外
的这个资料，能够让他们知道这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境内的媒体一直在说，比如说境外媒体唱衰中国经济什么地方的时候，我想听一听境外媒体到底是如何唱衰中国经济。然后对比还听了一些几期都没一拜播客主的时候，有两期是讲这个人口问题啊，其他的原生一直的，他们就听了这都就自己有自己的判断的，反正是。
你可以教他们如何安全判。
这个还有点难，但是就我在国内的时候可以给他们看，但是在国外的话只能 FaceTime 给他们看。我在跟父母交流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对在微信群讲这些事情不太 comfortable。这次我只会给他们在 FaceTime 的时候给他们看一些视频，就可以 share screen 给他们看。FaceTime 的 share screen 是可以有声音可以有图像的，所以你完全可以同时给他一起看一个视频。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安全的给家里人看这些东西的方式。
这也挺好的。可能他们在经历过上海封城，他们自己也就是心里也知道。
就他们就不知道，其实就像这件事情就每个单独看到他们自己也听到过，他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他们对于中国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哪方面的希望？
比如我家里人会觉得说，这事情这么糟糕的事情将来不会再发生了，这个是最差的情况了。可能在海外的人不觉得说，不，上海都能发生这样糟糕情况，这家里糟，是中国来比如说发生这么糟糕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这就是最高糟糕的情况，不会这么糟糕的。
其实会觉得很讽刺一点，其实刚才那位朋友也说到，就是上海这件事情是中产以上的人。就是但是我们就是调侃的说法是，这个船被烧到头等舱了以后，哎，这些人才意识到哦有问题。但实际上2020年就已经封城，2020年初武汉就封城。
导演有把这个世界杯那做一个背景，但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说大家看到世界杯上，确实我当时在网上看到大家在讲说，哦，大家都没有人戴口罩，在世界杯没有人戴口罩，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戴口罩？但我不知道这个连接它有多有说服力，就是说是因为大家看到那个所以才反响起这个，还是说它就是刚好一直拖到了一个节点，然后终于爆发了。
就是确实之前因为呢我国内的一些信息的封锁，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国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都是觉得哦好像国外就是这个因为没有封控，所以很多人都在死去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正是因为世界杯转播，所以让很多就是不翻墙的那些普通人就在家里看世界杯，哎，看见这么多人上万人的体育场，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很欢乐的在那里喊口号啊，给那个球员加油。正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让大家就意识到了，其实与 COVID 它的毒性啊，到底真实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我还想就是说一个关于封控的时间性的问题，因为一开始一些是2019年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家也都在武汉，就是那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封控是一个无可奈何之计，包括很多人的视觉周围都不单只作为是比较妥当的一个措施。
但我想就是个人感受的话，就是尤其又像刚才说到世界杯，可能就是最最最最最普通的，他最不关心政治的不翻墙的人，他可能看到这个画面他也会意识到，哎， something is wrong， 就是不太对劲，别人都可以在那看球赛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儿天天在那儿清明呢？那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做这样的活动，因为大家都还是会有很多共同的经历感受，可以在一起多交流多分享。然后相信很多人经历过疫情也有很严重的政治抑郁，然后我自己包括跟一些朋友交流就会发现，哎，来组织或者是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其实就是还蛮治疗政治抑郁，就感觉心情会好很多，因为见到的周围的真实的人会比网上那些声音要正常的多，然后大家其实想会发现，哎，跟我想法差不多的人其实不少，挺多，然后这样其实挺疗愈。
就是那个 resonate 一下，就是我们在海外能做的事情的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有在跟朋友讨论，就是当时11月份，我都说我们现在在海外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当时有这个讨论，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这些 access， 然后还能把这些东西存下来或者转发一下，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吧。就是再小的事情，它汇聚到一起，总归还是能给国内或者就是那些可能就是本来没有那么直接 access 的人，当你这个就是内容足够 庞大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能多多少少给他们再带来一些信息的。具体每一件事情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可能会被忽略不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部聚集到一起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放映活动，那就多了这个大概100多个人看到了这个片子，不像我们可能之前完全不知道现在有这个片子这件事情，他们汇聚在一起就还是能带给国内一些力量的。然后另一个就是政治抑郁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我当时后来就有听一些播客，就是会说到每个人自己的情绪 bubble 这件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就说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有这个一定有这个义务要去帮国内或者帮大家发声，就是有的时候每个人自己上的 bubble 是就大小不太一样，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说我一定要去发声，一定要去 follow up 每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 take 这个压力的话，就可以稍微放一放，然后稍微 focus 一下自身。
那我们生活在海外的话，首先就找准一个定位，就是一个自我定位，一个身份认同。
我就说我自己的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中国生活了，也并不打算要回到那里去生活。那这样我的定位的话，我觉得所谓的发声，我怎么可能去帮他发声呢？就是如果你真深究这个词的话，因为我并不在那个地方生活，那我怎么可以说你搞的这些什么什么政策太过分，因为这个不是我经历过。但是我还是有这样一个在中国生活过，那边有我的家乡，然后我说中文，我懂中文，然后我有这样的华人一个身份认同，那我觉得我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义务去多关注。
我想回应一下这位朋友他讲的，就是香港他现在对大陆的政治的 discourse 普遍不关心的这个问题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实际上的话，现在比如说在海外做 activism 的香港人，他们回到香港是比大陆人，同样做 activism 的大陆人回到大陆面临的这种 persecution 的 risk 是远远要高得多的。因为对于大陆人来说，比如说你在海外搞活动，你回国你可能就是去找警察喝个茶，然后你拘留几天，这样你拘留是比较快的情况。但是就香港人，如果他们在海外的活动被警察 track 到的话，他回香港的话，在国安法的裁决下是会直接去坐牢的。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原因的话，主要是就是香港人他们特别是黄丝当中，他们有一种普遍的想法，就是说当时我反国安法的抗议当中，就是你们大陆人对我们只有冷嘲热讽，那么现在就是同样你们的民主运动，为什么我们就是当时被你们冷嘲热讽的这样一群人要去关心呢？
我觉得就是你要说用族群来分的话，其实同一个族群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人。我们在做组织做活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但是白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把所有的人都聚到一起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大家首先聚到一起才能够去了解，然后才能够去化解隔阂。然后其实我觉得已经有进步了，就是汉人能够是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人能够知道维吾尔地区那边他们遭受了苦难，他们当时大火烧的时候已经被关了100多天了，他们自己也被关过，然后所以能够去共情。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努力去做连接的地方。那我们只能说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就是去传播这些信息，然后希望有更多人了解以后他其实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其实是一生都可能都要去对抗我们小时候接受到了很多 propaganda， 然后要去 debunk 它。
还是回应刚那位朋友的第二个问，就是你说很多上海人他们其实并不了解维吾尔人他们的，比如说反对集中营这个事情，他们可能都许多人可能就不一定会去在央站出来。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白纸这个运动它是裹挟了很多在政治光谱上其实位置并不同的人到了同一个标签下面，就是反贼。比如说很多人他第一次去参加这种抗议，他可能会愿意去喊这个结束清零，但他可能不会愿意去喊什么香港独立或者西藏独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It's totally fine,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it。 就是你可以去同情西藏人同情维吾尔人的处境，同时你不支持那两个地区独立，我觉得这两个逻辑是可以自洽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其实你没有必要就是说作为一个反贼你去同意所有的 slogan，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你去把你在这趟旅途中遇到的所有人，就是首先都去当成一个人，然后其次再去考虑他们在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些标签。我觉得大家把彼此当作人互相去交流，这个是更重要的。
我也回应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光是博士就已经接近权力了，就他们没有余力去反抗， 他们也没有义务去承担那种就是过度的就是别人写满的发生了罪责的辛苦。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就是把其他人都当成人，这样才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交流，然后很多情绪上的宣泄我们也能够理解，大家都经历了很多。
我印象最深的
是，有的人就可能是温情的手段，有的是对抗的方式，然后有的人他甚至是一种戏谑方式，比如说谁没有个傻逼领导呀，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就是相当于是用不同的途径试图去化解掉警民中间这道墙。我没有担心，最后结果就是还是没有办法，让大家就是，啊，我们重新协力，也是挺悲伤。
确实，可能警察公权力那边是一个对立的感觉，没法化解。但是这边群众之间可能会就是有一些连接。
我觉得最震撼的场景是被暴力抓走场，执念那个暴力的时候。还是会很难过很难过，就是像抓犯人一样抓你。不知道他写照他们那个麦凯利等经过怎样的一个training， 他怎么可以这样去抓人，这都不是说一会儿就是干部来洗脑，那一瞬间是巨大的失望。
一个是他们有训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清场的话应该是接到上级的死命令然后就直接去执行。其实这个可能是体制规则还有惩罚系统给人带来的影响和变化。然后我记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当时我是在海外嘛，然后当时刷这些东西信息的时候会看到 Instagram 上面的直播，其实后面就是看到他们有在抓人，然后有一大巴在那儿，就直播里面其实也有一点，然后当时我就看到包括其他人也在，因为 Instagram 直播上面有弹幕的，就有人在那儿发快回去要小心啊，就很非常激动，这个是很能共情的，也觉得他们留到最后的人真的就是很勇敢。然后包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面有很多人分享之前的一些经历，就是变成文字记录，然后也都会涉及到一些抓人的那些场景，就是想帮其他人但是又没有帮到，或者甚至还有现在流亡出来的人讲述当时自己在大巴上是看到有人被打。
我非常感谢你们把这贴流放有来，然后也非常感谢导演可以拍出来然后大家传播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事情。然后我其实在片子也看到了自己几次，看到就是我先穿的那个 GIF 的袖子，然后第二次看到就是我朋友被抓，就他当时是这样子，就我们一群人我们在那里就是待到了大概4点左右吧，然后我们去吃那个乌鲁木齐中路那个对面那个，然后中路后面出来之后，然后就停了一辆大巴车，然后出来以后就是那个警察就推了我一下，然后我朋友就过去带他质问为什么推他，然后来他们就几个人把我朋友打在地上，然后他被抓走。然后呢后面就是他被放出来了，他过了大概2-3天就被放出来，在中间我们也在给警官接到电话，然后他过了2-3天被放出来，到后面就是又被抓进去了，然后到现在也没有消息，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情还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也有可能是秋后算账，因为像包括亚塞尔他就是又被抓了，他是又被二度刑拘，你的朋友应该也不是孤案，当时白纸被抓的人很多人都很快被放，但是后来可能又有一波又去抓他们或者找他们麻烦，就是很有可能是也是因为白纸，就这些非常遗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声援，希望能够呼吁大家去关注，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就算我们想结束他们就还是在继续的去迫害去秋后算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因为这件事情而失去自由的人，因为不应该，他们不应该失去自由。
我记得大概那件事情第2天还第3天，就大家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司机包括其他在上海那条街周边生活的人，就是第2天就整个杳无音信，就大家也不会去关注这个事情，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甚至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
然后我想分享的是关于这个电影有的最让我感同身受让我最震撼，除了刚刚和我们讲的喜茶的事情吧，就是人像书一样6个人把架到一个警车上把你给塞进去，就是我觉得非常震撼。第二个就是我团里参加了
去年在尼泊尔大使馆下面的白石国，然后当时是我第一次参加任何的游子农示威活动，因为我相信在座中国人咱们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这是一个可能是不成熟的一个活动，但是我有感觉到这么多人有同样的信念聚在一起，会对你的信念造成一定的这种形象，就是更加坚定你的信仰，就让你觉得你不是一个人。然后同时我想分享他当时我在大使馆下面，我有看到一个人影站在那个大使馆中，既然到我们在喊我们口号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是会听见我口号。而且我也特别感谢热森，就是放这个电影，因为我这是第一次看这个电影，在看电影的很多片段的时候我都感觉很恐怖，就感觉像一个恐怖片，但是最恐怖的部分是他自己的一个纪录片。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notes， 就是对我的一个 notes， 也是对大家一个 notes， 就是永远保持，不要变得麻木，永远记得这件事情，这样只可能是白色的，就像中国的历史，但是我都会记得上一发生这些事情。
哦，我和刚刚那位大眼的朋友很有共鸣，在这个片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片里开头或是在别的地方也好，就很多人们真的在发出他们愤怒的声音，而且他们真的全力自发的聚集在一起了，不过他们突破了那条封锁的线，然后就拉开全国这样反抗运动的序幕。这个东西最让我感动，或者是最让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法不责众。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就是我们聚在一起叫比较正确的时候，大家都要谈掉谈掉谈谈，包括像转发到朋友圈啊，或者干嘛到哪了，都非常的荣誉。但是我也参加了这个，然后我也被捕了，然后
给你鼓鼓掌。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才能把这个所谓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罪名给分散，然后分散之后其实那个power 那个 authority 它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它真的就是没有。但是其实是这样，我到现在就不只是在这个议题上，在别的议题上也是，大家就很小心很轻声，所以我就会希望不要这样，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更勇敢一点。不过就有一个前提，就是像我们是汉人，然后如果没有别的那种很敏感的身份的话，做这些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如果比如说他们是维吾尔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女权运动的一个比较积极的参与者或者组织者，或者像 LGBTQ 这样社群的一个重度的参与者，做这件事情确实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被捕的几率会更高。
不过你说的对，就是很多所谓的少数群体或者是边缘群体，他们受到的压迫是更大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作为汉人的话，其实就首先可能要意识到，其实大家都有受压迫，但自己汉人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 privilege 在里，就因为我们受到压迫是不同程度的，也就需要去认识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寻求更多的交流，更好的合作。那我觉得你非常勇敢。然后我想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只要有10%的人口上街就够了，就 that's it， 就哦，我们现在离这个10%还差很远很远，但我觉得至少可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开始。对，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像热风组织做这样的活动吧，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慢慢的去习惯用中文去表达，然后可以自由的说话，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然后让大家能够去练习这种我们一起来谈可能比较也在中国不敢说的比较敏感的一些被审查的话，但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是还是可以去做一点这样子的事情的。
我就是想分享一个有趣的小都市，因为大家刚刚都是说这个纪录片里面的警察，然后就是他们就像国家暴力的机器一样，然后我就是在国内完整的经历了3年，然后在快要解封的就是最后10天然后去旅游，然后我就当时去徒步遇到了这么一个人，然后就当时就是在疫情最后的那么几天，然后大家就是你旅游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一个人，然后大家就会拼桌，然后可能就因为徒步然后
一起吃饭啊之类，就很容易大家就会分享啊，原来我在疫情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经历了什么什么，就这是一个就非常就变成了一个 small talk 的话题。当时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就带着一点小骄傲说，我去年一年封了半年，然后我就觉得就很奇怪，因为大家一般说这个话都是很生气，他就有点小骄傲，我就不明白这个小骄傲是哪里来的。然后后来第二天我就刚好跟他一起走，跟他还有另外一个人一起走，我们就一起走了一天。然后再后来我们又一起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当时我们还干大白，他原话就是当时我们还干大白。我当时就是我第一反应就是哇好屌啊，怎么你还跟大白打架。然后后来我才反应过他这个干是当的意思。就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都生活在同温层，这也是我对我来说真是就我天翻地覆的一个经验。然后我难怪我就理解他那小骄傲是怎么还，然后他都就他在一个地方 I don't even remember where， 就是山西还是陕西一个特别小的，没有听过县城。他说当时我们每天都有好多好吃的，然后一天还发好多钱，就有个因为可能没到大几百，但是有个三四百吧，就对于就你一天三百一个劲儿九千啊，就是你上一线城市你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哎，其实好像待遇差很多哎，因为我的那个朋友我在朋友圈看他当志愿者的当大白的经历，他就在吐槽好辛苦好辛苦。
他好爽的，他难怪骄傲分享了他干了半年，就是他干大白这个事情我真品了很久。后来这个人就是后来我又反复回忆我们走路的那一天，太好玩了。就是后来我们就谈到一点小政治，我就说这个胡锦涛都被抓走，他就一脸震惊，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我说就只要你科学上网你一搜全都是。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在走路嘛，就你可能走了有一个小时，偶尔就后来他又提起这，就可能你就会聊别的去了，然后他又提起来这个事情，他说你这些消息是从哪儿看到的？我说我现在就给你搜，然后我上 Twitter 给他搜搜搜，然后他就震惊，他又震惊又沉默，然后后来又聊到别的，然后后来他走的时候加了我微信，我就迫于无奈我就加他微信。后来过了半年他说当时你说的那个什么怎么什么特是怎么上的，就我震惊，就是他。所以这可能就是我对给大家提供个大白画像，就他脑子里面真的没有科学上网这个概念。我觉得我可能是他人生当中唯一一个就是可以科学上网，而且我当时说是 Twitter 他就有点他就反应不过来什么叫 Twitter， 然后我说就是推特，他就说哦。重点是他过了半年他来问我，就足以证明我觉得他人生当中唯一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就给大家提个画像，我觉得很有趣。
他后来那个半年是一个什么时间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就
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他突然来问我说你上次上的推特用的是什么软件，我说就是用 VPN， 我只有跟他解释一通就 That's it、yeah.
中国有很多其实小县城的他其实没有这种信息，
是不知道怎么翻墙。
对，
就他不是不知道怎么翻墙，他是他知道有墙吗？ I don't know 他知不知道，他就是就可能上国内的网对他来说就够了吧。
I don't know
啊，
他年轻吗？
他可能哎九几年吧，年轻人、
啊、那确实就他可能习惯了有墙的世界。因为墙的出现2009年那个时候开始香港的 Google 上不了什么什么的，对，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如果只是在中学的话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他应该可能如果在墙内吧。
对，就是他开始上网的那个年纪如果墙已经存在的话，然后还没有信息没有人去聊这个事情的话，他可能就一直 have no idea。
就是你长得是总会有人跟你说你会知道，就 even you don't care， 我不需要上墙外的网，我也会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他给我
这就是问题啊！如果大家都避而不谈的话，就可能会有这种信息茧房存在。
对，
嗯，我觉得啊、我在观影的时候有很多场景，我就觉得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同胞也非常棒的幽默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就是依然能够用一种。同理的方式，然后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去寻找 common ground。 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安全的向其他人去传达我们的心声的话，我们其实没有必要用这种迂回的方式、
哦、
就是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幽默感背后有一种巨大的苦涩。然后我本来想就是很早的举手分享这个，但是听到那位我就觉得我这种自豪感或者是什么，就是其实 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羞耻，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屏幕上这三个人，然后我们以为那就是这三个人，就是我们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幅更大的黑暗是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多人就是我们无从知道，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联络上，就是在就是没有记录的地方，很多东西就会被逐渐遗忘。是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不仅是为那些死去的人，然后为我们的今天，同时也是需要就是为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也许没有那么多下一代，但是也会
就是让这一代就在这一代结束就好，有一些事情是对的。我觉得有很多解读，就最后一代不一定是说我不生孩子了我就最后一代，而是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了，下一代希望他们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想接那个口号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以后要在国内参与这种命运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喊民主自由这种口号，不要喊，因为我当时做现场然后听到大家喊要民主自由之后先给咯噔一下，因为不管这个词在我们看来多么正当，在官方那里看来，你既然听到这个词他就认命你是境外势力。然后当时我进局子之后，反正他们盘问的方式就是在引导我说出来说啊我是组织的，他们就是在逼问我说这个话。但我的策略就是啊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个爱国青年，然后我脑子糊涂了，我被我来到这里，然后后来没有放。
对，其实在海外也是会有一些人呢觉得，尤其你在海外的话就是要去喊什么反共，但是其实反共这个口号它非常的空洞，就是它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在里面，它跟我们的诉求没有关系，跟我们活的这个价值观都没有关系。民主自由还稍微接近一点，但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框架，是可能更多很具体的，比如说结束清零、解封，解封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具体的可以做的一个诉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武汉当时其实有一个很大规模的小商贩他上街去抗议，然后他们的诉求非常简单直接，就是他们囤的货如果再不卖的话他们就要破产了，然后所以他们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去上街把那个铁皮给踢掉，然后说我要解封，我明天要开店，然后第二天他们真的开店，就是完全大成功。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被捕，但应该是没有学生所受到的关注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成功啊，就是你有一个简单的要求说我要开店，我要做生意，我不要破产，然后他去抗议了，行动了，然后实现了，就达到了你的诉求，得到了应对，得到了答案，然后下一次也许有别的事情人家扼住你的脖子的时候，然后你想到哎，上次我成功了，那我可以用同样的路径我又去抗议，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那次事件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就看到了希望，很受鼓舞。他就是像你说的可能比喊一个民主自由可能要更加实际，但是当然在上海这个乌鲁木齐喊出这么大的口号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就是中国居然，我是真的好了不起，就是中国这样子的情况居然还有人敢于喊这个，这也是为什么海外这么多城市这么多社群马上就响应了，因为哇看到在中国人都这样，那我们得出来吧，所以就是为什么纽约会有那么几千人去上街。对，
就想提醒大家一下更安全的做过事情，不要把自己投到这个危险之中，就我甚至怀疑里面有那种警察或者 whatever 棍在里面，然后喊这种口号是用以找借口把一些人给带走，我怀疑。
我可以分享的是我听说过在成都那边的时候警察是有很多便衣，他分散到群体里面，然后他是有策略，他们这些都是受过训练的，其实国际上都有这种抗暴培训，他们先便衣穿插进人群，然后站住位置一个对角或者怎么样，然后站好人数的比例，然后有命令以后就发作以后就可以及时把人给扑倒啊抓人什么，他们都是有策略，所以有经验的人当然他会熟悉这些套路，知道什么时候要清场要退就见好就收，或者是其实像你说的是有一个问题是白纸他突然一下扩圈了，
好多好多人都加入我，然后很多人其实是没有任何政治或者是做运动的经验的，尤其没有上过街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是在里边也讲到的，我说艺术开放，艺术自由，更么我个人本身也是做这种时事政治类做，我包括探讨就是东亚或就是中国语权的一些问题。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觉得我是就是同理心可能过剩的个人，所以就是从疫情刚开始，我可能都是从关心我爸妈开始，然后我会每天哭，然后包括我会去做跟一级交换的作品，然后关于风险的作品，然后最后我觉得就是最后压垮我的稻草，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后的这个白纸运动。因为就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和我一样，就是这三年的我可能只是处在一个政治协定的格状况下，我最后然后知道习近平连任之后，就虽然我知道是一个事实，但是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就是感觉很绝望。然后最后到白纸运动的时候，然后我弟觉得我一直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是去联系的武汉学校药师金这边的药物。然后一般这种医生他就会要问，然后你要具体的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的那次 meeting 开启，然后我上了那个计程车之后，那个司机好像是一个墨西哥大姐吧，然后他就很开心，他说哎，他就说你感恩节就是过得怎么样，你开心吗？然后我就说我不好。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的那个医生电话就过来了，然后因为他就是他要很仔细的去问，就是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我就是很嘶吼，然后很崩溃的，然后在大哭，我就说我弟说我死了很多人，我说很多人在死去。然后就那个司机大姐她就愣住了，然后她车上是没有那种纸抽的，她就只有那种最普通那种不是很破的那种就是 toilet paper。 然后她就看了我就是已经在后面爆哭成不成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她就是默默的把那个纸巾就是给我。我觉得就整个故事还挺，包括我就之后可能跟药物服用药物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我好像特别的 PTSD 和回地，就是做这些类就是消息的这种题材，然后就我现在还在就是进行治疗。但是我另一方面也想说的是在我们保证我们就是身心健康的情况下，因为我觉得赛多应该也蛮多就从事艺术工作的就是同学或者说已经是艺术家的朋友们，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的去表达，然后去勇敢的去发声，然后去创作出更多的一出作品。
我可以完全可以 relay 你，因为我也是从19年12月份开始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跟你一样每天哭，而且是每天气得不行，每天看新闻停不住，我的朋友都很担心我，就说你这个精神状况都要看新闻了，但我就每天去看，然后被他气到不行，就每天都有新奇葩。我那时候还每天记一下今天又有什么奇葩新闻，后来受不了了，因为每天都太多了记不过来，然后就是又生气又哭，那个是非常非常抑郁的一个时刻。然后又纽约马上又封城了，就哇，然后这几年真的经历太多了。
只是这样，因为不是我跟我就是现在的 therapy 就是在他说就是说你要回到你伤痛那个部分，然后慢慢你解开多个的。我觉得这一类为什么都是我今天会选观察的原因，因为就是网上是有资源的，但是其实我也是害怕我一个人不敢看了，就是我不害怕我一个人的状态不足以支撑我去看了这样播一遍。
我想分享一个可能有点不同的观点啊，就是我刚刚在底下就搜了一下，我在不也是在上海生活很多年，所以经历了完整的三年的这个疫情，应该是四月开始，因为我就在浦东，刚好我其实四月开始工作就崩了六个月，然后我
就一直都想不通，就是为什么政府会 care 我们呢，然后过来就找些数据嘛，然后都觉得可能大家需要看到一个我们国家中国这个国家现在的一个真相，就是其实我们的财富分配是非常非常 divided， 然后 90% 的人，就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些数据，刚刚又查了一下，就 90% 的人口其实他的年财富净值是小于3万以下的，这个才是 the real picture of China， 也就是大部分的人他是不知道科学上网，他可能也没有上过好的学校，这辈子没有出国，没有护照，这个人群的画像才是这个国家主流的人口，就是这个是基础的一个国情吧。然后那再看我们呢，可能我们属于中产，然后当时我们所有在上海的朋友们就会讨论嘛，就说哇靠，就完全放肆我们这一波人群的记忆和
和 Rex， 原因是从一个管理者来讲，如果你管理这个国家13亿人口，你就算害怕暴动和游行，你害怕的是90%，就这个7%的中产。就算所有上海的接受过科学生活教育的人走到街头，我们也只是那个7%中的一小撮。然后这是我想要分享的第一个 facts。第二个就是我老家是一个4-5线小城市吧，然后如果你去到今天的一个4-5线小城市，会有人很神奇的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你周围的人，他们 either 是在政府的系统里点公务员，因为这时候他们在小城市上找了最好的工作，因为小城市没有好的公司，没有大公司，要么他们就是靠政府的关系吃饭的人，比如说你是做餐厅生意的，你是做任何一个就是你是一做生意的人，那你一定要跟政府关系比较好，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做生意。所以所有人都依赖于这个我们觉得很有面子的一个网络吧。然后这个网络像毛细血管一样，它是管理就我们中国大部分的中小城市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不会愿意站出来去拿自己这个稳定的生活作为赌注去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无力啊，就有时候看到之后觉得你自己就本来都是这个人群画像中的受序。然后大多数的人呢，他不是不知道有问题，而是他可能没有这个勇气站出来补上自己所有的一个生活去发声。然后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慢慢慢慢的，可能你自己就也放弃了发声的这个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至少我觉得我的朋友，我周围的大部分人的那里的现状，后续挺拉扯的，开始就觉得好像能做点什么做什么又有什么用啊。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尽量避免大家聊大国博弈，就是这些大局的东西，90%、7%也好，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它是 facts， 然后我们由于中国的信息如此的被 censor， 我们也其实也不知道大家真实脑子里面都在想什么，然后以后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病毒没有人预测到，清零也没有人预测到，白纸更加没有人预测到，就是这些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这些都是大的时代的洪流，我们只能做好自己，就是个人，比如说办一个这样小活动还是可以的，然后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可以的，然后聊自己个人的感受，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然后我知道这是我的 human rights， 然后也许我跟我的朋友多去沟通，或者是在网上可以推荐一些觉得还不错的视频给他们看，就是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东西，但是慢慢的去做的话，就是其实大事我们控制不了，然后它该发生的时候它肯定会发生，就它发生和不发生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做就是在它发生，万一发生了呢，在它发生之前我们先做好准备，就至少人和人之间能有连接，然后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去反应去做一点什么。
其实那个90%的人说他们的容忍率是比我们高的多得多得多。
就我初中最大的就是富士康的那个场子，就他们是真的活不下去了，他们才会去反抗的。他们已经是隐忍了非常非常非常久，赚着非常少的一些薪水，然后非常逼人的工作的一个环境。然后疫情期间很有可能他们是那么在工厂里边并没有停工，还在继续的加班的。至少我知道上海特斯拉这边也挺不够，虽然我们所有人都关在家里，对吧？但我就觉得。对于他来讲，他们反抗一定是他们真的活不了，然后那个是多么悲伤一件事情，就是要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真正中国的老百姓会觉得他自己活不下去了。上一次我觉得引起国家整体全民的愤怒就是毒奶粉，因为我的小孩没有办法活下去，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要非常大的一个公共的一个事件才能够让大家去反思自己的一个生活的。
我觉得你其实说了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其实也是白纸运动一大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前面都有很多很多事情大家一直在忍，到最后这个导火索是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然后是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这群人喊出了最激烈的口号，他们更多的是在为乌鲁木齐的人而悼念而引发的，所以他们是在为别人发声，他们跟你们一样也是看到了别人的苦难，我后来意识到其实为别人的苦难发声比为自己的苦难发声是更加强大的力量，就是其实你可以做更多，然后像你包括你们讲的所谓的底层人民，然后我们说工人，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做劳工权益相关的工作，他们自己可能都是所谓的比较 privileged 的，就是有
高知分子，然后有 access， 然后甚至可能有在海外什么的高学历啊什么，就是有这种条件，但他们愿意去跟工人在一起。王建斌他就是像黄建新也是，他们都是为别人发声的人，然后这种人其实是有的，而且他们也是可以带来很强大的力量。然后就算所谓的工人阶级，你觉得他好像一直在隐忍，或者他没有能力为自己发声，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些人在做各种权益的工作，然后这个就其实还是有希望，就不是说90%人他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就还是会有一些路。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大家在往这个方向在转变，就是三鹿是为自己的孩子，但你说乌鲁木齐大火为了谁？
我这么其实出生了一个非常小的小城市，四五线城市，然后我有幸能来到纽约。然后我说点一点自己的事儿吧，就是我当时白金能爆发的时候，我刚已经刚刚来美国，然后我刚好也参与了纽约的那个 Fortis， 然后突然间我收到我小学同学一个城乡结合部小学同学，他给我发来微信用一个 V 抗议的视频，告诉我 Ultimate Time 的口号，就习近平下台之类的。当时我特别的震惊，就觉得就是这么多年了，我的小学同学是关注大众问题，他突然给我发来这样一个就是视频，而且就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这些审核制度，所以他特别大胆的就直接把视频发给了我。然后我瞬间呢，然后我就觉得哇特别的惊讶，然后就发现就冥冥之中就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苦存在。所以我就觉得就尽管是小城市吧，就是大部分的小县城的人都是被公权力的就毛细血管完全就是笼罩着，但很难去发声。但是有那么因为我朋友的存在让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那么机会的，就是有那么半点小小的，就是一点点小小的星光之火。
我也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其实是在纽约的，就我之前加过一些搬家公司，然后问了价格以后就再也没有说话了。过了一年之后，我在朋友圈之前我会经常发一些东西，然后像那次好像是贵州大巴还是什么的时候，我又发了一点东西，然后他过来跟我说，你三观很正，下次搬家找我给你打折。就是又过了第二年以后，我找他，他说哎呀最近这个经济太不景气了，这个打不了折呀。对，但是我又跟他派来的底下，我跟他底下的搬家公司聊了以后，我们在路上大骂习近平。就是他是个大老板，然后下面的小老板真的来帮我搬，但他也不出力气，真的出力气是一个今年刚刚走线过来的人，然后他们两个人在那骂，他看着是问题甚至可能比我们还要清楚，因为他经历过更多，所以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在一个他们在信息茧房，然后其实也屏蔽掉了你，就比如说如果我朋友圈没有去发那些东西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搬家的人是这种立场呀。
我想分享两个有趣的小故事。
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吉他老师，然后他比我年纪他就很小吧，他是98年的，然后他就当天去了亮马桥，他直播了一个晚上。He's like 普通人当中的普通人，然后他还说今夜我将铭记，然后不可以，但是他到现在都很安全。
他用什么 social media 直播的？
微信、朋友圈、Moments。
哇哦，
呀，哈，他就是很普通，但是他真的一直在发，然后说我好激动，怎么样怎么样。
发了很多视频吗？
没有视频，但是他在直播，图文直播。
哦、OK，
信的。Yeah， 然后第二个小故事就是。还是在我的旅游故事，然后当时就刚到，然后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解封的前，就是我那10天的旅程前半五天前还没有解封，然后5天后就已经没人管了，就是在那个当口，然后当时我就应该是下了一个什么车，然后一个师傅来接我，然后师傅在车上就在大骂习近平，就不记得是我还是属他，怎么就聊到祖坟的事情，他说这样祖坟上都要冒青烟，我就在要去挖他的坟，他说那我是不敢了，他说反了，祖坟冒青烟是做了好事的，那就是做了坏事。那 by the way 就是我刚刚的这个大白甚至都说我觉得习近平看上去好像脸不是很面善，一般这个老嘴没有翻墙世界的大白也觉得习近平不是很面善，他很委婉，他很委婉，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大白都这么想了，所以可能很多人的想法其实你是不知道。
是我也碰到，我当时也在国内，我记得当时是就是26号、27号那两天，我好像发了有就是转发，然后发了估计快要有100多条的朋友圈，然后其实好多人大家就是不断在里边这个朋友圈，其实 就是开始中一部算是公司里的一个战斗。
分享100多条这个微信，其实可能很多人这样去做的话，它会造成一种审查崩溃，除非他直接把你的号全部给弄掉。
他到最后联系我们，不能算是被封号，就被背后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不得不去 Telegram 上再的
被下一任地。
对，就是不能转移阵地。
是我肉不好，就是被关进帮仓，我直接就被带走了。然后他当时就是进去之后这么愤怒，然后因为他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嘛，他当时正好就是也是在申请季，美国这边学校要跟他面试，因为其他在头他还是有点关系吧，然后他还是找个关系，你就把一些那设备啊，包括就是面试衣服啊什么带进去的。我就说一个比较黑色幽默的事情啊，就是他一开始进去的时候特别的愤怒，然后就是。因为河北是个碳水那省，就很喜欢吃碳水的，然后结果就是他第一餐吃的特别好，然后他特别开心，他问我说，他说这个里面吃的太好了吧，但是我感觉我不想出去了，然后我都说你刚刚的愤怒在哪里的，然后他跟我说好像是因为一开始这个方舱就吃的很烂，所以就是大家抗议，所以就是之后这个方舱换一个厨子，
其实是抗议得到的结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其实是培训了他抗议的能力，但是他得到这个小的甜头以后，他就满足于这个了。
因为他很爱吃，所以他说看这个肉，不是太香了。
刚回国，我也是在一个小时候客厅，然后半夜是去来吃，然后我们都有个群聊，然后我天天在那儿骂人抗议，说又看难吃，然后怎么骂到最后我出去了，也没有人给我们来道歉，不仅难吃，他要收很贵气啊。到后面我出来。我妈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抗议呢？就是没有用啊。然后结果还发现他的那个宾馆老板娘是朋友，然后那个老板娘就给我道歉。
之前我们请过女权活动家吕萍做活动，然后请她讲一个普通人角度的六四记忆。她当时是在山东，也在那个抗议人群里面是非常边缘的一个，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大学生。然后分享说，其实很多时候一开始学校你们抗议，就是抗议食堂不好吃。其实就跟刚刚讲的武汉的小商贩一起同时秒，就是这个菜不好吃我就抗议，这也是不需要翻墙学习民族自由思想的，所以就有时候一些小的需求得到满足，那去反抗一下，去抗议一下，这就是一种抗争，就是从小做起，慢慢的就可能会学习这种路径。如果就算你妈跟他是朋友，但如果你之前完全不反抗，不展示你的口才的话，之后也得到道歉。
没有，我一直都我口才没有用，你说吗？哈哈哈哈我就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食品安全局的人，我还打电话让他们过来调查，然后那个警察也不说这个饭菜标价不好或者怎么样，他就问我你爱不爱国，因为你爱国你就不应该在这个危难关头说这种话，然后拉着我在那讲讲讲讲。
哦，因为我是完整的被关过，关进过我们小城市的方舱的，但我很好奇一点，就关了整整14天吧，但是也是提供的饭菜，我没有付任何的币。啊，就事后我有在想，这到底就是这笔钱那么多的费用，到底是谁在为这些买单？
这也是一个谜，这些耗费，但是肯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中国可能之后它政府财政会有很大的亏空，甚至已经有了，因为越小的地方越明显，他们会东挪西补。所以疫情的时候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比如说有些工厂他们政府会给你加各种名目给你罚款，你收钱然后是敛财，就是会有一些很莫名，我具体不记得，但会很莫名其妙的那种乱收钱的东西。对，所以就看他这个 bubble 能撑到什么时候，但是确实代价之后会很惨重，所以我觉得我个人会觉得，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 bubble 碎掉之前多做一点准备，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稍微更加平缓一点的 smooth 一点的啊撑过去。